诗歌智慧书带领我们从虚空人生的现实苦难里学习真正的智慧。诗歌智慧书也引导我们在与神建立亲密关系的前提下，以信心和喜乐来看待人生中的点点滴滴。现在就让胡老师来教导我们深藏于诗歌智慧书中的宝贵信息。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。
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胡牧师。我们来继续进行约伯记的课程。在约伯的朋友索法对约伯说，你应该晓得神追讨你比你罪孽该得的还少，之后约伯有一段回应。在第十三章第七节开始，约伯这样说，你们要为神说不义的话吗？为他说诡诈的言语吗？你们要为神寻情吗？要为他争论吗？他查出你们来这岂是好吗？人欺哄人，你们也要照样欺哄他吗？对约伯来说，如果神在刑罚的时候不是按着人罪孽所当得的刑罚他，那中间的差距标准在哪里？是不是有可能神刑罚这个人那个差距更大，神刑罚另外一个人那个差距小一点？是什么因素来决定差距大和差距小呢？是这个人他特别蒙神喜爱吗？如果是这样，那公义公平的神那个基础是什么呢？所谓的公义公平，不应当是不管是什么样的人做一样的事情他得着一样的刑罚吗？所以当索法犯了一个在辩论上面的错误，可能因为太急于要告诉约伯你就是犯罪得罪了神，你要悔改，以至于他不小心的说了一段错误的关乎神的公义的讲法，约伯呢对他们说那是诡诈的言语，那是不义的话。约伯这样子的回应里头有另外一个他带出来很重要的一个论点。对约伯来说，人和人所说的，人和人之间的交谈，相对的态度等等，很多时候呢会决定会反映我们在神面前的态度。他说人欺哄人，就好像你们现在欺哄我一样，你们不看证据，不问实情，你们只有心中的答案，你们只有脑袋当中的看法，你们要顺着你们的心意，你们的逻辑，你们的理解要来说服我，其实不过是欺哄，因为你没有真正看手上有的证据是什么，论点是什么。当我们这样子议论神的时候，约伯问说，你们也是在照样欺哄神吗？我想这里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察，约伯这个人，他的生活，他的行事，他的说话，即便他在非常大的苦难、压力、忧愁当中，他至少非常的诚实，他在人，在神面前非常真实，在人前说的话，就是我们最后要在神前说的话。不要用一时，不要用短暂，不要用人来衡量我们的做人，我们的说话和行事。我们所有一切说的做的都是为主说为主做，也是说给主听做给主看。在约伯对人的回答完之后，按照往例他有一段对神所说的话， 在第13章第20节开始，约伯对神有一些请求，他求两件事，他说唯有两件不要向我施行，我就不躲开你的面，就是把你的手缩回远离我身，又不使你的金黄威吓我，这样你呼叫我就回答，或是让我说话你回答我。约伯面对一个比他伟大全能又充满智慧的神，这位神好像用各式各样的苦难逼他到一个角落，好像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情况之下，约伯说，我求你，求你把你的手缩回，你暂时不要让你的金黄来威吓我，因为我们所处的地位非常非常的不对等。如果是这样子，你可以把手缩回，你不恐吓我，在这样的状况之下，我们可以来对谈，你呼叫我回答，或者呢，我来说话你来回答我。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，在苦难的逼迫，在苦难那个好像难以抵挡的权势之下，可以对神仍然有这样子的信心，确实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信仰。约伯对神说，第14章第20节，你攻击人常常得胜，使他去世，你改变他的容貌，叫他往而不回，他的儿子得尊荣他也不知道，降为卑他也不觉得，但知身上疼痛，心中悲哀。当然神所做的事情远多过这个，神不是一个单单叫人死，他也是叫人生的神，他不只叫我们老化，叫我们老迈，他也让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有活力，有青春，可以成就许许多多的事情。但是约伯因为在苦难的前提之下，他现在要形容的是那个叫人觉得人真是渺小，人生真是无奈的神，所以他选择这样子的言语，要凸显他和神中间的那个不对等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其实有很大程度诉诸于神的怜悯，求神怜悯他，以至于他可以跟神来辩论，就他的状况来找出一个真正的答案，到底是什么理由，怎么回事，约伯今天落在这样子的境况里头。那这样子的一个陈述呢，就引开了，引起了第二回合约伯和朋友们的辩论。第二个回合一开始仍然回到以利法，以利法听了约伯所说的这一切之后，从第15章开始他就回答约伯。在这回答的过程当中，第15章有相当长的论述，其中最主要的几段经文，第一段大概是第4到第6节，他对约伯说，你是废弃敬畏的义，在神面前阻止敬虔的心，你的罪孽直叫你的口，你选用诡诈人的舌头，你自己的口定你有罪，并非是我，你自己的嘴见证你的不是。对以利法来说，那个说神是攻击人常常得胜使人去世的神，这样子的言语呢是有罪的，你自己的嘴见证你的不是。怎么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说，你使人的儿子得尊荣他不知道，你使他的儿子降为卑他也不觉得，怎么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说，神四处攻击你，神定睛看你鉴察你。对以利法来说，约伯的言语一点敬畏神的心都没有，毫无敬虔。对以利法来说，约伯说的所有这一切正显明他的罪。他对约伯说，你的罪孽指教你的口，现在从你所说的这一切话就显明你是一个不懂得敬虔的人，你是一个充满罪恶的人。在这里我们看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信仰的内涵。对以利法来说，敬虔呢是外貌，是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毕恭毕敬，是我们即便心里头有极大的苦难委屈，在宗教敬虔的要求之下，我们必须要吞回去， 可是对约伯来说，那不是他的神，那不是他的信仰。当他心中有许多的苦难，许多的愤恨，许多的不解，难平的情绪，他要把它全部带到神的面前来。他在上帝面前所说的话，我们几乎可以说口无遮拦，因为他的神是可以承担他一切的神。这两个人的信仰的观念有很大的差距，敬虔的观念也因此有很大的差距。对以利法来说，敬虔的心反映在一个人的口舌，反映在一个人的行动作为。即便你心里头觉得非常非常的委屈，对神的旨意不明白，有很多的问题疑惑，你不可以用那样子的言辞来表达，必须要有敬虔的口舌，敬虔的外貌。对约伯来说，敬虔是在神面前显出你的真实，把你所有的一切欢喜、快乐、困难、抱怨，甚至于是不平、指控，通通带到神的面前来。到底我们的敬虔，我们的信仰比较接近约伯，还是比较接近以利法，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思想的问题。
诗歌智慧书呈现文学最丰富的美感，诗歌智慧书探讨生命最深处的情感，诗歌智慧书揭开人生最痛苦的面纱，诗歌智慧书教导信仰最重要的信心。现在就让胡牧师继续引领我们走进诗歌智慧书的洋海，让你我都能透过这丰富的信息迎向人生的每一个挑战。欢迎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。
在以利法陈明了他对宗教、信仰、敬虔等等这一些主题的看法之后，接下来他要更深入的表达他对约伯苦难的回答。第十五章第十四节到十六节是以利法最主要的论点。他说：“人是什么，竟算为洁净呢？妇人所生的是什么，竟算为义呢？神不信靠他的众圣者，在他眼前天也不洁净，何况那污秽可憎、喝罪孽如水的世人呢？”以利法在这里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论点。他告诉约伯说，你一直口口声声说你是义人，你没有得罪神，可是你仔细想一想，人是什么？人怎么可能算为洁净呢？人不过是妇人所生的，人怎么可能算为义呢？怎么可能在神面前为完全？他说，你知道吗？神甚至于不信靠在他周围的这一些众天使、众圣者，甚至于神所创造的，我们可以看得见的天，连天都不洁净。在以色列人，在古代近东的人的观念当中，天是神的宝座。以利法说，如果连天、连神的宝座在神眼中都不洁净，那何况是我们呢？我们还不是直接神所造的，我们是神透过妇人所生来造的。如果神直接所创造的天都不洁净，那透过妇人所生，是妇人所生的，妇人所生的，一代一代这样传承下来，我们其实是非常非常的不可能算为洁净。所以他问约伯，你仔细想想，我们人其实是污秽可憎、喝罪孽如水，众多的世人，天在上帝的眼前，人在上帝的眼前，地位上、受造的本质上， 从各个角度来看，人都不可能算为洁净。以利法在这里提出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观点，原来所争论的是约伯做了什么样的事情。在这里呢，以利法把整个的辩论导入另外一个方向，他说因为人的本质是妇人所生的，因为人的本质是人，所以人就不可能算为洁净，人在神的面前就是有罪的，甚至于他用喝罪孽如水来形容。如果人因着本质就不洁净，神刑罚人，这还有什么好说的呢？神要怎么样子待人都是公平公义的。以利法的这个论点其实非常值得我们花一点时间仔细的思想，我们在神面前的价值是不是真的是这样？虽然我们是妇人所生，难道神透过妇人所生这样子的创造就不如神用口说的创造吗？如果神选择让人出生是从妇人而来，这个方法，这个选择跟神选择用口说来创造天地有本质上面的差异吗？如果它都是神所选择，它是神所喜悦的，为什么妇人所生就不可以为义，就不可以为洁净呢？在圣经哪一个地方告诉我们神不信靠他的众圣者，在神眼前的天地也不洁净？以利法在这里为了要说服约伯在神学上面往前走了非常大的一步，非常可惜的是这一步呢没有圣经的支持。事实上我们从圣经里头，从创世纪开始，我们所看到的是虽然人是从尘土所造的，却是神看为极其宝贵的。圣经没有一个地方告诉我们因着神造我们的缘故，我们在神的创造当中比天比地比动物比植物比其他的要更为不如。相反的，我们看见神看重人，神赐给我们荣耀尊贵为冠冕，神把管理上帝创造的责任交给了我们。约伯对于以利法所说的这一些在第16章里头有一些回应，他的回应其实非常的有趣。对于以利法的这个观点呢，他几乎已经到了不愿意听的地步。第16章一开头，约伯这样说，这样的话我听了许多，你们安慰人反叫人愁烦，虚空的言语有穷尽吗？有什么话惹动你回答呢？他对以利法所说的这一切，他说那其实不过是虚空的言语，其中呢没有智慧，没有内涵，完全不值一提。也许因为这个缘故，所以约伯很快的把说话的对象转向神，他没有太多对以利法直接的回答，反而对神有许多的哀求。第16章第18节，他对于以利法所看被造的天地那个不洁净的，他说了一段话，他说，地啊，不要遮盖我的血，不要阻挡我的哀求，现今在天有我的见证，在上有我的中保，我的朋友讥笑我，我却向神眼泪汪汪，愿人得与神变白，如同人与朋友变白一样。约伯这个回答其实非常有趣，对以利法来说，天地都是受造的，在神眼前也不洁净，所以呢，向天向地这个不洁净的来诉说甚至于哀求，根本就是多此一举。然而对于约伯来说，天地所有上帝创造的这一切在神的眼中看为宝贵，我们都在受造的这个地位上，也许他们可以体会，可以同情我们的状况。他对地说，不要遮盖我的血，不要阻挡我的哀求。约伯这样讲的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含义，是其实受造的天地 也有上帝的公义，他们也懂上帝的公义。当然这里头有很大的是一种诗的表达，但至少那背后对于神所造的天地万物本质上帝的心意的想法上面，你可以看得出来约伯和以利法非常的不一样。对约伯来说，地可以不遮盖人的血，地可以把我们的哀求向上帝呈报。对约伯来说，在天有他的见证，在天上有他的中保，在神创造的每一个地方都不会容忍神所造的人，他如果没有得罪神，没有犯罪，他却承受苦难，在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当中的每一个角落都会向神发声呼求。然而我的朋友却是唯一的例外，约伯说，因为他的朋友讥笑他，他们惹动他的怒气，他们用各式各样诡诈的言语要来欺骗他。约伯说，在这样状况之下，我却向神眼泪汪汪，我要把我的呼求，把我的苦难向神陈明。他对以利法说，也许你的神看人实在是一文不值，他是污秽可憎的，他是喝罪孽如水的，然而呢，我的神却是可以和人辩论的神。我向神所求的就是愿我得着那个机会，我可以跟神辩白，好像人和朋友辩白一样。在约伯说了这段话之后，另外一个朋友比勒达起来回答他。在比勒达的回答当中非常非常的情绪化，第十八章一开头比勒达这样说，你寻索言语要到几时呢？你可以揣摩思想，然后我们就说话，我们为何算为畜生，在你眼中看作污秽呢？你这恼怒将自己撕裂的，难道大地为你建砌磐石挪开原处吗？比勒达觉得约伯非常非常的情绪，其实比勒达的言辞当中也非常的情绪化。在这整个的辩论当中，对约伯来讲，那个道理越来越不清楚，越不明显了，好像因着人的本质就可以解释所有今生的遭遇。如果是这样，约伯仍然要问，就算我们所有的人在本质上面都已经被神算为污秽可憎，为什么有的人可以平顺安逸终其一生？为什么另外的人他们更多的努力，他们说话行事不得罪神，然而他们的遭遇却像约伯一样非常非常的可怜呢？朋友们其实都没有回答。在这个里头，比勒达却觉得约伯所说的只是耍嘴皮，寻索言语。他告诉约伯说，你要好好的揣摩思想，不要急着说话，先好好的想一想，然后我们再来说，不要急着对我们说。第十八章第三节，比勒达告诉约伯说，你为什么把我们这一些人看作畜生，在你的眼中看为污秽呢？其实约伯要回答的是以利法在前面所说的，人因着受造的缘故，受造的本质人就是污秽。所以我们发现在许多的言辞的辩论当中非常的情绪，非常多的为了要在言辞上面战胜对方，说服对方，那个推理，那个论证越来越不清楚。对于比勒达非常情绪的指控，约伯在第十九章他回答，第十九章第二节他说，你们搅扰我的心，用言语压碎我，要到几时呢？以利法说，我们因着受造，我们都是污秽可憎，所以面临的苦难已经有了答案。比勒达回过头来说，我们为何算为畜生，在你眼中看为污秽呢？我们不应该是畜生，我们是上帝所创造的人，我们当然在你的眼中不应该看为污秽。约伯说，你们搅扰我的心，你们两边的说辞完全不一致，也没有统一的可能，你们却用言语来压碎我，要到几时呢？ 约伯对他们说，第五节，你们果然要向我夸大，以我的羞辱为证，指责我。约伯在第十九章第五节里头所说的这段话，其实是非常关键的。约伯看见一件事情，就是因着约伯所受的羞辱，不管是过去的苦难以及现今辩论的状况，因着他的苦难的缘故，他的朋友就自动的得到一个结论，是约伯犯罪。现在在辩论的过程当中，他们也羞辱他，不管是他的罪，他儿女的罪，或者他是人，他的本质。约伯说，你们用羞辱为证据，要反过来指责我。可是这其中有太多夸大的言辞，没有真凭实据，有许多的观念和想法，甚至于没有启示，没有圣经的支持。所以约伯呢，在回答朋友之后，19章23节，他又开始对神说了，唯愿我的言语现在写上，都记录在书上，用铁笔镌刻，用铅灌在磐石上，直存到永远。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，末了必站立在地上。我这皮肉灭绝之后，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。我自己要见他，亲眼要看他，并不像外人。我的心肠在我里面消灭了。约伯说，虽然今世有苦难，但我认识我的神，我知道他是我的救赎主，他是我至近的亲属，他看我是亲人。即便在今世的这些皮肉的苦难之后，我知道即便在那之后，我仍然可以看见他。我不晓得今生的问题的答案是什么，但是我知道他没有弃绝我，我自己要见他，亲眼要看他。
胡牧师是研究旧约的学者，举凡诗歌智慧书中的架构、文学特色及神学信息，胡牧师总是以深入浅出的解经深度与应用广度来教导。现在就让我们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。
约伯在19章最后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，即便今世有苦难，他知道在皮肉灭绝之后，他仍然可以得见神，并且神和他的关系是，神是他的救赎主，他自己要亲眼见神，不像外人。求神帮助我们，不要被今世的苦难所欺骗，以为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了。但愿神祝福我们都有这样子的把握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会。